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2月15号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依然是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2月18号，湛山精舍将举行盛大的除夕活动，从中午10点半开始到12点，佛前上大供；下午7点到9点，除夕普佛祈福；晚上9点半到11点，达义法师心经讲座；晚上11点40分开始举行撞钟许愿祈福法会。湛山精舍在除夕晚上将会通宵开放，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另外，为营造农历新年的喜庆气氛，湛山精舍现正发起点亮新春祈福平安灯活动，并以供佛祈福来铸建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工程。现备有数百盏灯，每盏灯共有10尊佛号，从正月初一点灯至15元宵圆满，以此礼佛功德，消除业障，增长福慧。届时还备有五斋共众结缘，凡供养平安灯者，还可随喜于正月初九至15日，每日上午9时30分到湛山香油台以功德主名义捻香，礼拜3000佛红名。新春平安灯以供养过去、现在和未来3000佛。每盏灯的功德金加币200元，用于创建家国五台山，而且每盏灯可以登记一个人的名字或4个人的名字，少部分平安灯还可以由法师统一开光加持后请回家供奉祈福保平安，或做新春礼物馈赠。一灯一世界，一光一如来，万家灯火迎金阳。点灯可以明心见性，达本源，令您和亲朋好友吉祥如意。湛山精舍及其即将开始兴建的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敬请各位护法居士善长人翁，始从今日踊跃供佛，出钱出力，功德无量。登记处地址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 电话905-886-1522内线234，905-886-1522内线234。好的，来到我们今天湛山法语节目，我们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上一星期的节目当中，您为我们谈到了五眼，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是说到了肉眼、天眼和慧眼啊。其实讲到这个慧眼哈，普通的人呢，如果能够拥有慧眼的话哈，真的是一种超越哈。那不妨您先把上一期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和小结，我们再继续阐释法眼和佛眼好吗？
慧眼的话呢，就是我们通过修行，那么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呢，不仅仅用肉眼来看世间所有一切表现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慧眼来透过这个外在的视线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包括我们看一个人一目了然就知道，哎，这个人虽然说这个外表上很好看，但是呢内心里面他在想什么，他是什么人，我们通过慧眼就能够识别啊，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你是好人是坏人不是说的，我是要用慧眼去看他，所以我们不能去片面的听人家在讲什么，我是说你要用慧眼去光照。佛教里面说世间所有万事万物，我们用肉眼来看是很有局限性的，是很浅的，唯有呢通过禅定功夫，有了这个定力，有了般若光照，用慧眼来照见一切，那么你就明白一切法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所以我记得那个 释迦牟尼佛在讲《心经》的时候，讲到观世音菩萨他的智慧，他有慧眼，在《心经》里面这样讲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他用智慧眼来看这个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那么发现世间所有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空。不管你现象界呢是什么东西啊，比如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日夜星辰，所有人事物都有不同的差别相，但是呢，它的本性是空无自性的，是空性。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一切法的本来面目的空性，再回过头来看一切法的变化，我们找到根源了，知道它的这个缘起的这个发展过程，那我们就不会迷失，我们就不会被外在的这种假象所迷惑了。这就是慧眼的功能。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达到空的这种境界的话，哈，所有的痛苦啊，还有生死啊，这些状况呢，也就都不存在了，哈。
所以从佛教里面来讲呢，就是我们要去悟这个一切法皆空的道理。因为你能够明白的万事万物本性是空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一种超越。比个例子，像你现在烦恼来了，你明白烦恼的本性就是空的。之所以烦恼，都是有一个过程，本来没有烦恼，现在有烦恼，但是有一天这个烦恼就会过去了，你就不会去执着于表面的这种现象，不会被这个烦恼所困惑，你能够超越这个烦恼。乃至于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你在做事业，都有高低潮，都有顺境，都有逆境。那么当逆境下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明白到一切法本性都是空无自性的，那么逆境现前呢，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临时的，是一个短暂的。那你在逆境里面呢，也能够得到一种超越，同时呢，你把这个逆境用这个慧眼来光照，其实这个危机就是一个转机。好，你看起来不好，其实呢，从另外一个程度来讲呢，对你是非常有帮助的，给你觉醒，给你启发，让你更加的坚强。所以呢，如果有慧眼的人的话呢，不管遇到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呢，都是对你的身心，对你的修行，对你的事业都是有帮助的。什么佛教里面讲叫逆增上缘，顺当然是一种很好的增上缘，但是逆境向前，逆境也是一种增上缘，也是能够让你进步，让你成就的一种很好的因缘。所以有慧眼的人呢，他看的这个世界他是不同的，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所以呢，有了慧眼的人呢，他身心就能够得到自在，得到解脱，因为他明白一切法本空的道理。
答义法师，我知道这个佛经上面哈，对一个人得到慧眼的时候有一种巨大的喜悦，有一些的描写啊。
对啊，这就像这个慈母和他失去了多年的爱子不期而遇的心境，这就像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大海中绝望的航行的时候，忽然发现一条地平线时的那种狂帆，这种都是佛经上对一个人得到慧眼时所经历的那种喜悦。这种喜悦呢，是难以形容的一种表现。很多释迦牟尼的弟子呢，都达到了这个慧眼的这种境界。那么在佛教里面呢，他们被称为什么阿罗汉，他们已经是圣人。然后佛陀呢，就向他们发出严厉的警告，不要停顿在慧眼上，就是我们修行，目的是了生脱死，证菩提，希望说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神通只是一个你修行的过程当中自然而有的一种产物，
还不够，
但是不是一个究竟，对，不是一个目标，
对。
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一直呢都教导这个弟子们呢，说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享受神通，他说我们目的在于这个修行，在于觉悟，在于利他，我不能用想神通来抬高自己啊，或者是去迷惑其他人。所以呢，我们呢这个修行呢，就是要脚踏实地的修。 所以他说不要停顿在慧眼上。释迦牟尼主持呢，人的最大的病是什么呢？执着。
嗯，
当人只有肉眼或天眼的时候呢，他把不完整的、变异的、因果也是希望不真实的世界看成是一个完全的、恒久的、真实的，他就执着于他所看到的世界，一切的痛苦由此而生。这是一个极端，就是我们上一期不是讲到说，当我们如果在城市里面住在一个小房子里面，开一个窗，看到呢只是那个周围的这个 building 非常有局限性的空间，那么你问他这个世界多大，他就想我所看到的世界就这么大。但是呢，换另外一个人住在这个高山上，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就是非常宽广无边，那么他对这个世界认识又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如果说你用凡夫的肉眼来看这个世界呢，是非常有限的。唯有呢你有这个慧眼呢，你才能够得到一种超越。可是当一个人用了这个慧眼看见了这个宇宙万物是无常的、不真的、空的时候呢，他喜乐呢流量于这个空的境界，这就成了对吗？对空的执着，是另外一个极端。无论是对有或对空，一旦有了这个执着，那么就构成一切无明和烦恼痛苦的根源。所以呢，一旦有了执着，那么构成一切无明和痛苦之根的自我意识便不能完全的解灭，人也就不能彻底的解脱了。因此呢，法缘的获得乃是佛法中再进一步的修行的境界啊。所以呢，这个法眼的获得也是我们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应该去争取的另外一种境界。
那什么是法眼呢？您刚才说哈，一个人得到了慧眼之后就不能停留在，不能够留恋在空的这个境界里面，但是却体认到说哈，虽然他在不同的境界里面所看到的都是那些虚妄不实的幻象哈，可是对那一个境界来说的话，这些幻象就是真的哦，那这个人就得到了法眼。
一个只有肉眼的人呢，会坚持只有肉眼所看见的一切是真的，他缺乏对其他境界的知识。一个拥有天眼的人呢，会说红内相的形象、肉体、骨架、疯子的复合体等等都是真的，并执着于这一切。一个拥有慧眼的人知道唯有空才是真实恒久的状态，因此呢便执着于这个空。现在一个拥有法眼的人会说，虽然这一切形象确实是无常的、虚假的假象、希望的假象，他们却不是以空分得开的另外一个实体，他们都是同体。然后呢，就他们所在的境界领域而言呢，他们全都是真的、实有的。空的这个直接的体验给人以这个大智慧，然后若能够把一切虽然都是假象，可是在他自己的境界领域里面呢却是真的这一点认识了，那就会自然产生一种无条件的、没有差别的、变一切的这种爱和慈悲。我们认为这种人呢拥有这个法眼，在佛教里面就什么称为菩萨。有了法眼人呢，这种圣者我们称为菩萨。一旦一个人达到了空的境界，又能够克服了对空的执着，没有条件的、没有差别的、遍及一切的爱与慈悲，便自然而然的从一个空的直接经验里面产生出来，那正是人类的奇迹。也因此呢，使得这个佛法呢成为了最独特的、最精深的一种实践的教义。所以呢，这个一个人得到这个法眼呢，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那您可不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来给我们讲一讲啊，得到慧眼的阿罗汉和拥有法眼的菩萨这之间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我给大家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啊。一座这个大厦失火了，只有一个导向安全的门，许多人呢，包括有男人啊、女人啊、老人啊、小孩，在这个大厦里面游玩。他们之中呢，只有少数人知道火灾的危险。 那么这少是知道危险的人努力寻求一条出路，路是又长又难走的。最后呢，他们冲出了龙岩，走出了大厦。当他们再度在这个户外新鲜的空气里面呼吸时，他们是如此的高兴啊，以致他们就只是躺在地上，再也不想做任何事情了。然而他们之中呢，却有一个人不这样想。他记得呢，许多人仍在这个大厦里面，我不明白何的危险，而且即使他们明白了，他们也不知道通到这个门口的路。所以呢，他不顾自己的疲倦和危险，一再跑进大厦去引导别人走出这危险的地方。那么这个人呢是谁呢？这个人的思想境界就是菩萨的境界。所以菩萨之成为菩萨，好多人为什么喜欢到寺庙里面拜菩萨，就是菩萨呢，他的慈悲心是广大无边的。菩萨呢，对我们众生就像父母对自己小孩一样念念不忘啊。众生的痛苦就是诸佛菩萨的痛苦，众生的快乐就是诸佛菩萨的快乐。所以菩萨呢，他不是独善其身，菩萨呢随时随地都想到别人。你看我们刚才讲这个有趣的故事，有的人呢从这个大厦失火的现场逃离出来以后，就都哇很开心了，他脱险了，很欢喜。但是对于一个有菩萨心肠的圣者来讲呢，他觉得还有一生人还在里面，还不知道怎么走出来，所以他要回去去救助他们。这个就是菩萨的精神。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讲说，菩萨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啊。还有呢，在这个《妙华莲华经》里面有一品叫普门品，观世音菩萨为了度化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应以何身夺度者，即向何身而为说法。观音菩萨为了度化我们，他有时候是向男身，有时候呢是向女身啊。那么他看到你是一个贵族的，那么他是向贵族的度化你；看到你是一个平民，那么他用平民的身份来度化你；看到是你是一个出家人，他用出家人的身份来度化你；看到是你一个在家人，他用在家的身份来度化你。所以叫普门示现，就是观音菩萨教化众生呢，他不是一个教条的，不是单一的，他是多方面的。这就是观音菩萨救度众生的精神啊。
那其实达义法师您刚才给我们讲的那个颇为生动的故事哈，其实就说明了这人呢，拥有一颗菩萨心之后呢，他就有达到一种的境界哈，那对我们颇具启发性。有没有类似的故事呢再对我们进行点拨呢？
我在这里呢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有关行菩萨道的一个感人的故事。有一位叫 Professor Houston Smith，在他的这个人类的宗教里面讲到一个就是有关行菩萨道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三个人为了到远地寻宝而旅行逛穿了这个沙漠，他们在烈日下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又累啊又渴啊，急切需要一个阴凉的地方来休息和一身水啊或水果来解他们的这个焦渴。忽然之间呢，他们来到了一个有围墙的庄园，他们之中一个人爬上这个墙头，高兴地叫起来，就跳进了那个庄园。那么第二个旅行者呢，就跟着也跳进了这个庄园。接着呢第三个旅行者也爬上了墙。他从那里呢看到了一所美丽的庄园，有钟乳石的这个荫蔽下，还有呢一个有喷泉的大水池，在这个河内交迫这个赤日黄沙的情况下，这是何等的诱惑啊。正当他要跳进庄园的时候啊，他就想起了有许许多多的旅行者呢仍然呢还在可怕的这个炎热沙漠里面拖着沉重的脚步在走路，不知道怎么好的一个好地方。他终于呢拒绝了跳进庄园的诱惑，忍耐着一切的这个饥渴之苦啊，就再爬下墙来，回到那漫无边际啊那种很炎热的沙漠里面去接引 更多的旅行者到这个阴凉的地方来休息。
那我相信这第三个人就是菩萨了啊。
对，所以这个菩萨呢，他有这个法眼呢，他看着这个众生都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为什么呢？一切众生跟我们有关系呢？从菩萨的眼里面呢，就是我们现前所看到这生人呢，多生多世都是我们的家里的成员，不是我们先生就是我们太太，不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们不管到哪里去，不管做什么事情呢，我们都要想到别人。你帮别人，其实你帮你自己。但是我们凡夫不同，因为凡夫肉眼看到人的只很有局限性，哎，看到张三李四好像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但是你有法眼以后你就不一样了，你有法眼以后你看到，哦，你在前世后生多生多世跟我都是有关系，我们都是亲人，都是一家人。所以他这个慈悲心自然而然就升起来，就想到他们。这个就是你的眼睛看得近公眼，那么你境界就不一样。所以呢，这个菩萨的发心呢，不是一个好像做做样子啊，不是一个做给人家看的，这是他的，他是从内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一种慈悲心。这种慈悲心呢，深不可测。他没有住着因为我喜欢你或因为你服从我一类的先决条件，他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这种慈悲和这个爱，这个从哪里而来呢？这种空所得到的一种智慧跟启发。所以呢，这个菩萨的这种慈悲跟爱啊，他不是做表面的，也不会去执着。菩萨度众生就觉得是他的本分的事情，他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我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大众。所以他在度众生呢，他不会执着众生。就像释迦牟尼佛，人家问他你度了 多少众生呢，他说诸佛菩萨度众生没有一个众生可度，就是每天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不会去执着众生之相。那么为了要帮助各位更加正确的理解法眼呢，我必须呢要提出非常重要的几点。第一呢，就是法眼能够光照真理的无相方面。正如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天文学家指出了许多的银河啊、恒河啊、行星等等一样，在空的体验中看出无穷无数的这个境界，无穷无数的天堂、人间，无穷无数的友情、众生和不可计数的活动。第二呢，既有法眼的菩萨是没有执着的。在《金刚经》里面，释迦牟尼佛一再的说，说当菩萨救度众生时，他对主体，比如例子像自我，对客体是什么呢？就是你。对其他的这个事物，比如像行为，或对这个时间的概念，都没有任何的执着。因为呢，如果菩萨对任何事物有丝毫的执着，便不能成为菩萨。所以菩萨呢是终日度众生，无以众生可度啊，每天度众生，不执着众生。
说到这儿，我相信大家对肉眼、天眼、慧眼以及法眼这四种眼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观念。那我们知道，其实在禅宗里面啊，有一些有名的公案以及呢关于他们的故事，那也想烦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讲啊。
在中国唐朝的时候，有一次呢，有位禅师非常出名的，就是五指弘忍大师，要他的弟子们呢都写一首偈给他看看，以显示他们对佛法的体悟。那么这个时候呢，神秀大师呢就写了一个偈，他说身树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五指评论说啊，是神秀直到了门口还没有登堂入室，一个名叫慧能的俗人也在寺庙，虽然他没有接受过五祖的直接的教诲，却是一个有大慧根的人。当慧能听到这个偈的时候呢，他不以为然，他便说我要有一个偈，于是就宣读他自己体悟佛法的一个偈。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次惹尘埃。 后来慧能呢做了五祖的弟子，并证的大觉大悟，成为了禅宗史上最有名的六祖慧能大师。那么他的教义啊，影响到好多人，他把这个佛教啊，把它大众化、普遍化，好多人都可以，就是可以修。所以呢，不一定就是你要懂得很高深的佛法。所以呢，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教育特色呢，就是明心见性。所以他在度化众生过程当中呢，他要用好多的权巧方便来度化众生。所以他的身体啊，现在他肉身呢、啊、还在，从唐朝到现在有1000多年，但是他身体还是好好的。所以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他的慧根呢啊，跟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慧眼观空哈，能够真正认识到自信性空性的体就是法眼，法眼观一切众生平等，非空也是非有的，光落在空那还是小乘果的一边，要能够真正观空里的妙有才行。那在凡夫的境界来说呢，其实是性空缘起，有悟到智慧境界里来说呢，是真空起妙有，这才是法眼的道理，也是平等而观的哈。那这个时候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恭请答义法师来为我们谈一谈五眼当中的最高境界佛眼。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呈现的这一档佛学的节目《湛山法语》。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由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那我们今天呢，依然谈到的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以及佛眼。那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也就是要谈谈佛眼了哈。那之前呢，我们说了前四种眼啊，最后也就是最关键的层次最高的佛眼，佛眼又是什么意思呢？
佛眼呢，在五眼里面呢是最高的境界。到了这个佛眼以后啊，不但呢对一切事情能够看得很清楚，同时呢佛眼是用慈悲心来看待一切。所以呢，我们一个人有佛眼以后，不但有智慧，还有慈悲。因此呢，佛眼是慈悲跟智慧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境界。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佛眼呢，可以从四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就是听众一定会注意到，当我谈到前面四种眼的时候，总有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比个例子说，就是肉眼而言呢，人是主体，那么世间现象是客体。那么就慧眼而言呢，阿罗汉是主体，空是一个客体。当我们说到法眼的时候呢，菩萨是主体，而宇宙万有这种境界是一个客体。然而呢，现在谈到佛眼的时候啊，如果说佛是主体而宇宙是客体的话，那就绝对是错的了。因为呢，佛与宇宙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存在了。佛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佛。心即是境，境即是心，心境不二，也就是说佛跟宇宙没有分别。如果说佛拥有佛眼，这话是同样的错误的，因为佛与这个佛眼之间也没有差别。佛眼就是佛，而佛就是佛眼。简单来讲呢，就是诸位所能够提到的任何相对观念，在佛眼之下都不存在，甚至空也不存在。因为空就是佛，佛就是空。什么叫空呢？空不是有个相叫空，空是一切法的本来面目，是一切法的本体。所以空可以说是真如，空可以说是佛心，空也可以说是清净心，空也可以叫做如来藏妙真如心。所以呢，空是我们每个人本来既有的觉性佛心。所以说佛即是空，空即是佛，佛空不二。第二呢，是我对佛眼想要说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是关于无相的无相的概念。我说无相的无相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说人类宇宙观的概念是无相的话，那么拿它和佛陀宇宙观的体验相比较，只就有如一个什么，像泡沫在大海之中，这是不可信的吗？是的，这是很难去相信的。但是让我们想一想，数学里面说什么呢？大家知道一次乘方是一条直线，两次乘方是一个平面或者是面积，三次乘方呢代表一个体积或者是一个空间，其大小已经可能是无限的了。现在呢，四次乘方怎么样呢？五次乘方以至于若干乘方又是怎样的呢？如果呢，诸位能够向我解释若干乘方代表的是什么，诸位对佛陀的宇宙观无相的无相就已经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是什么了。第三呢，是我对佛眼想要说的第三点是什么？性序性合，一法即道性。这又是一个很难为人们解释的一个概念。对我们来说，时间的持续是一件确确实实的事情，因为有这个时间的因素，人从一个婴儿的成长到青年，从成年人到老年等等。如果说在抚养之下的时间是不存在的，这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那就是抚养之所以为抚养呢，亿万年无异于一刹那。按照我们的宇宙观来看的话，距离地球以亿万光年计的世界，佛可以在一瞬间到达，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奇迹啊。第四呢，就关于佛眼的第四点是什么？ 互摄互日的总体性以无不含摄性。诸位中可能看过一部叫黄色潜艇的电影，在那部电影里面呢，有一个真空吸管的怪物，它能够吸进任何遇到的东西，在它吸完世界上一切东西之后，它开始呢吸它所站着的大地。这个真空吸管是如此有力，以致它把整个地球吸到了自己身体里面，于是呢它也吸进了它自己。这个描写可以给各位一生对这个无不含摄的概念做一个参考。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讲说，世间所有万事万物是互摄互日互融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的道理。所以呢通过我刚才上面讲的几点，一呢是无主体与客体，那是绝对待的，没有相对的观念。第二呢，无限的无限，那是即空间，没有空间的概念。第三呢，讯息性和一法即道性，那是即时间，就是绝对的时间，没有时间的概念。第四呢，就是总体性和不含摄性，那是什么意思呢？没有空无，没有空所有的概念，这是浮远的四种概念。所以呢，这浮远的四种概念呢，是超越我们平常所显现的，也就是说不可以用我们的语言思维显现的一个境界。这种境界叫什么？不可思议境界。
佛眼不只是平等，而是观一切众生只有慈悲，只有慈爱。慈悲是两个观念组合起来的一个佛学名词，我们都知道慈是父性，代表男性的爱，至善的爱。那悲呢，就代表的是母性至善的爱。慈悲是父母所共性的仁德，是至善、无条件、平等，所以我们知道叫做大慈大悲。那佛眼看来，其实一切的众生呢都是值得怜悯的，所以呢我们要布施众生，救众生。我想这也就是佛眼的慈悲平等的概念了啊。
真正学佛依法修行呢我有所成就者呢，本身一定就具备了这五眼。如果说呢世界上有人顿悟而成佛，立地就能够转而具有这五种功能的话，那么他所证的佛法大致呢就是对的。如果在理论上认为自己悟了，我这个五眼功能没有发起，那是自欺欺人之谈。所以呢我们晓得佛说的五眼就是戒定慧，到了很高的境界得到了成就，是自然成就的法门，这也是每一个人本性所具有的功能。只是我们因为没有经过修持，所以呢发不起来。假使经过修行，我们生命的本能中自然就能够发起无眼的功能，这是第一层问题。第二层问题呢，《金刚经》讲到这里啊，佛为什么突然提起来无眼的问题？他自己问，那么也没有这个做结论。至少对于无眼这一段呢，他只提出来问题，接着又讲别的去了。其中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呢？释迦牟尼佛今天好像当眼科医生一样，把你的眼睛翻开检查检查，而且呢它是自动的，它又不是挂号的。什么道理呢？这代表见次，所谓的明心见性的见，真正达到了有所悟证，明心见性，这一见之下呢真的是相量仅成相了，它自然具备了无眼的功能。所以呢见次即真，就是所谓的明心见性之见。在金刚经里面这一品啊，没有把这个奥秘说出来，但是呢我们真正研究佛法的看佛经的经典，这种地方呢不能放过去，它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呢我们要去参究，我们要透过文字的般若，要用这个光照般若，到最后才能够证悟到实相般若。最后呢再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对夫妇呢常常要吵架，后来他们听到了无眼的说法，有一天他们又开始吵架了，看起来那又将是一次像往常一样的吵架 啊，弄得夫妻两个人都非常的恼怒，非常的气愤，以至于他们呢可以啊好几天见面不说话。正当在这个时候啊，忽然呢先生就说了，说现在我在用我的天眼呀，他你只不过是啊一具这个骨架，我为什么要跟一个骨架吵架呢？妻子静默了一会儿啊，然后呢就放声大笑。这个丈夫就问他呢，你现在干嘛？妻子就说啊，我现在正在用我的慧眼，你已经消失了，现在没有什么可以恼怒我了，我很快乐的在空的境界里。然后他们两个人都大笑着说啊，还是让我们都用我们的法眼吧，虽然我们都是假象，但让我们在这个境界中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吧。
听着都很开心哈，这真正是佛学的道理在生活当中非常好的运用。其实这两个夫妻他们都有大智慧哈。
是啊，因为呢在我们人与人之间，如果说你常常用这个肉眼的话呢，就是很有片面的，很肤浅的。如果呢我们懂得佛教里面的这个天眼啊，这个慧眼啊，法眼啊，还有佛眼呢来看待一切众生的话呢，那么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实际上佛教里面说正知正见非常的重要，你正知正见能够把一切事物看得更加的清楚，你心里面更有定力。所以希望呢我们在世间上的人啊，夫妻之间啊，父母跟孩子之间啊，或者朋友之间呢，我们有时候呢用这个啊这个佛眼，用法眼来光照世间，我相信呢对我们都有帮助的。因为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啊，不可能什么都顺心如意，难免会遇到一种挫折，一种逆境向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靠我们的智慧，没有智慧的话呢，你心随境转，每天你就很烦恼很痛苦，你什么都不用做了，就每天就面对这种烦恼。那么如果是呢有佛眼有慧眼的人的话呢，他就能够超越，他就能够用理智来对待外面的这种逆境，他能够把这个事情呢处理得更好。所以我们从佛法来讲呢，就是在生活也好，在修行也好呢，不可能风平浪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做得越好越有障碍。那么最重要呢就看你怎么样用佛眼跟法眼来看待现前的所有一切事物。
所以啊，今天通过达义法师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仅仅是用肉眼看世界太不够了，还要有天眼、慧眼、法眼，以至于要有佛眼。
是啊，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其实呢都是如如不动的，法而如是。那么至于呢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不一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智慧不同。你只有这个肉眼跟天眼来看世界，跟那个有慧眼和法眼和佛眼来看世界呢，那么是境界不同。所以呢你如果说你看的事情更全面更透彻的话呢，我相信呢你对这个现前的境界啊，你就会更加很好的应用。什么佛教里面说，我们的心若随境所转，那你就是凡夫，心能转物即同如来。所以呢在我们生活当中，迷跟悟就在一念之间。希望大家通过修心养性，获得这个无眼，有了无眼就有大智慧。那我相信呢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事业会更有帮助。
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的开示，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2月15号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依然是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2月18号湛山精舍将举行盛大的除夕活动，从中午10点半开始到12点佛前上大供，下午7点到9点除夕普佛祈福，晚上9点半到11点达义法师心经讲座，晚上11点40分开始举行撞钟许愿祈福法会。湛山精舍在除夕晚上将会通宵开放，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另外，为营造农历新年的喜庆气氛，湛山精舍现正发起点亮新春祈福平安灯活动，并以供佛祈福来铸建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工程，现备有数百盏灯，每盏灯共有10尊佛号，从正月初一点灯至15元宵圆满，以此礼佛功德，消除业障，增长福慧。届时还备有五斋共众结缘， 凡供养平安灯者，还可随喜于正月初九至十五日，每日上午9:30到湛山香油台以功德主名义捻香，礼拜三千佛红名。新春平安灯以供养过去、现在和未来三千佛，每盏灯的功德金加币200元用于创建家国五台山，而且每盏灯可以登记一个人的名字或四个人的名字，少部分平安灯还可以由法师统一开光加持后请回家供奉祈福保平安，或做新春礼物馈赠。一灯一世界，一光一如来，万家灯火迎金阳。点灯可以明心见性，达本源，令您和亲朋好友吉祥如意。湛山精舍及其即将开始兴建的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敬请各位护法居士善长人翁，始从今日踊跃供佛，出钱出力，功德无量。登记处地址：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 电话905-886-1522，内线234，905-886-1522，内线234。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